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比丘薄佛为垂听刹，如我所愿，当具说之，舍我得佛，国有地狱恶鬼出生者，不取正觉。好，那这一段就是发大誓愿的第三个大结构，叫自宣发愿，就是法藏比丘在世自在王如来座下，也就是当时的一个盛大的法会当中啊，得佛的慈悲许可，也包含着甚深的赞叹，那法藏比丘恭敬地向世自在王佛禀博为垂听刹，这个为就是恭敬之词，垂呢就是佛的尊位，对弟子的那种慈垂听临，这个刹就是希望得到佛的这种应可啊，这种扶持啊，这种甚至有不如意的，也可以在佛可以给我这个佐证啊，这个为垂听刹啊，如我所愿，这个就是表达前面发这个愿的整个的过程，它是非比寻常的，有开出的一个总愿，有恭敬请法，请佛加持来选择十方无量世界当中210亿最精华的刹土，予以介绍宣说，了解其中的净土的生成的原因，就是正报的有情的善恶，依报的国土器界的出妙啊，那这是开始是佛显现他方刹土，以后是法藏比丘自己得天眼通，自己就能观察，那么自己观察在一个清净的处所，以这个八地菩萨的切证无生法忍的心，这就是其心极静自无所着，用五劫的时间来思维鉴别选择取舍，把他方世界的精华集中在一个刹土， 的奴役佛刹，同时又超越性的发起了更为殊胜之愿，就是他方所有刹土没有的圣妙之处，这位法藏比丘也升华出来了。那这个过程是自在王佛一直在关注参与加持，不是说法藏比丘五劫的思维就是单个的行为。八地菩萨的状态是十方诸佛都会护念他，都会加持他，都会给他无量的智慧善巧的。那这个过程也一定有四自在王佛的参与加持，乃至于十方诸佛的参与加持在里面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如我所愿呢，它就含义甚广啊。我这个是讲留步于啊，这位法藏比丘已经啊切入到无我的境界，但是为了顺应世间，用这个留步性的我来表达。所愿就是指即将称信宣说的四十八大愿。那这个称为愿海，大愿之王，是一切菩萨大愿的总持。那就要在这个释自在王佛座前来具体完整的宣说。那这是一个极为不同寻常的一个法会了。那这个法会是整个法界都要震动的。那这个四十八大愿，我们在表上有一个啊分类啊，这个分类主要是隋朝净隐法师、净隐慧远法师的分类，但略有调整。啊，净隐法师说有十，他是十法身愿、十净土愿、十众生愿。但这里觉得法身有点无形无相，改为施佛身愿啊。施佛身愿有三条啊：光明遍照十方愿、寿命同佛永久愿、诸佛称名赞叹愿。这个是跟净隐法师是啊一致的。第二是施净土愿。是净土愿，净隐法师是只是说有两愿是设净土愿，就是净国照见十方愿、严施超诸天人愿。但我们仔细分析四十八大愿，其实第一愿就是设净土愿，它表达的主体是国中没有三恶道。啊，还有第二十七愿是表达西方极乐世界的那种构建啊，珍宝穷微极妙，万物悉皆殊特愿，也是侧重在庄严净土的啊。所以这里就把这四愿作为设净土愿，那其他的就是设众生愿了。四十八大愿的核心是安乐一切众生、饶益一切众生，是表达以悲心下化众生的这个众心。那施佛身愿和施净土愿是以智慧上求佛道的这个范畴。 那这样这个十众生愿就有41愿了。那如果具体来说，又分开，又分十智国众生愿，就是十受极乐世界本土众生的愿，再就是十受他方世界众生的愿。所以他前面数十受的对境是有不同的，甚至再细微的去看，比如十智国众生愿，有十智国的菩萨的愿，有十智国的天人的愿。他方世界亦复如是，是他方世界的众生愿，是他方世界的菩萨愿，那就是对凡夫和圣人他所摄受的这种对境以及他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见这个48大愿的5劫的思维是考量的非常的细致周密，涵盖9法界众生，给予离生死苦得究竟涅槃成佛之大乐的这么一个核心来展开的。那我们这个愿名的这个标定的名称是圆寅莲池大师所标定的名目那上面的序号是打圈的，是我们分类的序号，那下面的序号就是原有的48大愿的序号。好，那我们来看1愿，这一愿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愿，也是48大愿带有总纲性的一条愿，而它是针对庄严净土而言。这一愿实际上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面总结依报的庄严、正报的庄严，正报庄严分佛的庄严和菩萨的庄严。他首先第一个清净功德是观彼世界相，这个超过三界道。观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相是超越了三界的道，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是这么表达的。其实这种表达就是对第一愿的表达。第一愿虽然直接表达的是一个离开三恶道的意思，但是它是包含着清净庄严的功德的。那要清净是极乐世界的庄严的总相，那怎么才能清净？首先离开不清净的东西。在宋义无量寿经，它是表达第一愿表达，还前面有一句属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那这一愿从字面上来说，舍我得佛舍就是不定不确定的词，因为 这是法藏比丘还是在因地，他要谈遥远的成佛的果地上的事情，他就用一个 不确定的词，舍我得佛。我所住持的国土有地狱恶鬼出生，这叫三恶道的，又叫三恶趣了。如果存在三恶道的话，就不取正觉啊，这个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不取正觉，就是不成佛的意思。那这种表达是用一个否定的语句来表达带有肯定的这种含义。那从这个表达来说，这个法藏比丘把自己的成佛这么一个终极的目标，跟能不能实施度众生的愿，把它紧密的挂钩了。就是说，这一愿不能实施，我就不成佛。那也就是真的是表现了大菩提心的，先把度尽一切众生作为最高的目标，一切的发心、一切的行为、一切的归宿都是在安乐一切众生、饶益一切众生。好，这从这种表达的句式里面都能看得到。那这个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实际上 这里面是说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这三恶道里面广义的就包含着三界六道的内涵在里面，就是在极乐世界没有六道轮回了。这个在后面的经文会讲到啊，这个横截五恶趣，恶道自然毕，生道无穷极，一往而无人。后面会有这个句子，就是极乐世界，你只要往生极乐世界，就横截五恶趣了。五恶界就是五道，五道就是六道，也是表达五道，也是表达。那到了极乐世界，你轮回六道的恶因自然闭住了、锁住了。那你在那里唯一能够得到的这种结局，就是生无为道、涅槃道。无极就是那个大涅槃的境界，那这个也就是离开六道轮回切证大涅槃，极乐世界是这么一个特点，其实就是对这第一愿的成就文的一种回应啊。那一往而无人，你只要容易蒙佛愿，你容易往生，一往生你没有人我之相，切入无为的空性。好，那这一愿也确实是大悲心的表达。我们一切众生内心最恐惧的就是怕掉到三恶道里面去，但每天的举心动念、行为造作，大概都离不开三恶道，这就是我们内心不安、恐惧的一个很大的要素。那这个法藏菩萨在考察他方世界的时候， 也深深的了知了这一点。三恶道，它的因是什么？从行为上来说，是造作忤逆十恶。忤逆十恶又分上中下品，造作上品忤逆十恶的，你要下地狱；中品十恶入恶鬼道，下品十恶入畜生道。那从心性上来说，入三恶道跟每个人的情想的比例有关系。这在《楞严经》就讲这个啊，一切众生他现前一念本质清净，本来都是真如的佛性，那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呢？这就是一念妄动迷失了真如之性，哎，就变成无明了。无明起现行，他就造作种种的恶业，就是杂染的业种子为因，所以他就有虚妄情想的果。这个情就是这种情执爱染，是一切众生轮回众生的本能。这种本能就经典就把它概定为分内，它分内它就会这样情执的啊。但是还有一种想，想说一分外，就是它有一种至于道的超越的行为啊，这种属于想的范围。所以由这个情想的两种因行，哎，就它的比例关系就感召这个六道的沉沦。如果你是善业纯想，你就会飞升，就升到天上啊。那你这个想中还有往生净土的愿，哎，你就能往生净土啊。那这个想啊少一点，你就会成为飞仙鬼神，情想均等，升到人道啊。情多想少，比如六情四想，就升为畜生道啊。七情三想，就升到恶鬼道啊。那你到了情多想少，这比如八情二想，你就升到地狱啊。地狱它也有啊，一般性的地狱，有无间地狱，有阿鼻地狱啊。那你全都是邪情，一点想都没有呢，就沉到阿鼻地狱，就是地狱最底层呢啊。那这个阿鼻地狱又分是可进的阿鼻地狱和不可进的阿鼻地狱。可进的阿鼻地狱，你犯了忤逆十恶啊，落到阿鼻地狱。当这个大千世界到了坏劫全都毁灭的时候，你也从阿鼻地狱出来了。但是不可进的无间地狱阿鼻地狱，就是你曾经犯过诽谤大乘经典啊，这个重大的这样的罪过，那你这个世间毁灭你还出不来，还要移到他方世界的阿鼻地狱辗转的这个转移，这叫不可进的无间地狱。那法藏菩萨因地考察一切众生，当看到三恶道的 众生痛苦的时候啊，那这位菩萨肯定是悲心甚切了。地狱道当然它的种类很多啊，啊，这一般是造了上品忤逆十恶的。地狱就是叫地下牢狱，但是它住的地处属呢有山间、旷野、树下、空中，和我们这个地底下多少游巡，哎，都有这些地狱。那地狱有根本地狱，有八大地狱，有八寒地狱、孤独地狱，那这个看经典那种类甚多，那就跟这个众生造孽的恶业的这种差异，就是地狱是同分地狱，但是每个人造业的差异不一样，他守的地狱的果报也自然会有差别啊。但你就是一般的地狱都是很难受的，什么活地狱、黑神地狱、教唤地狱、大教唤地狱、寒冰地狱啊，那这个刀山剑树啊、饥寒交迫啊，比如第一众生啊，这个被鬼族赶得很苦啊，啊，围在你说我渴了啊。啊，那鬼族你渴了好啊，给你喝的东西啊，就用铁钳子把他口一弄开，给他灌羊铜啊，铜汁啊，就是那个铜烧成了那个汁啊，那种高温呢、啊、给他灌下去，那一灌下去从口喉这个胸腹都不是烧烂了吗？啊，那有地狱众生说，哎呀我很饿啊，很饿，那个鬼居好啊，给你吃，给你吃的东西，那吃什么呢？铁丸，烧的通红的铁丸子，把你的口一弄开就吞那个铁丸了，这一吞下去那也不是五脏六腑烧焦吗？那你在八寒地狱啊，天天冷的呼那各种各样的叫声都是全身的冷的皮肤分裂啊，那就是这个寒冷的这种叫声，只要有点温暖的风吹过来，那这个寒病地狱众生就感到好舒服啊，好幸福啊。啊，在八热地狱啊，一股凉风吹过来，这些地狱众生就感到幸福指数很高啊。你想想，我们现在是观察不了地狱众生，没有这个本事了。那个法藏菩萨以八地菩萨的水平，他在那种定中观察这样的情形，是何等的悲心呢？啊，那恶鬼道的众生呢？啊，常被人鞭打呀，这个吃不到任何东西呀、啊，喝不到一点水呀、啊，恶业属感呢，就是食品到他手上都会成为焦炭呢，就靠近水源马上干涸呀。 啊。那畜生道的众生呢？怎么现在我们能感觉到的是畜生道？现在人多少人不相信有六道，但至少畜生道你能看得到吗？牛啊、马呀、啊、猪啊、羊啊、狗啊、鸡呀、啊，那这些为什么畜生？生是众生的意思，畜是畜养的意思。这些众生愚痴啊，不能自立呀、啊，所以靠他人来畜养啊。那一般人畜养他干什么？还是要吃他的肉啊，要谋他的皮呀、啊、皮毛啊，啊，所以这些众生也都是造了中品的恶业啊。而他为什么是包括鸢飞乱动、横生、横的走，身体横的走，说明他生前横行霸道嘛，不讲道理嘛，那下辈子可不是做横生的畜生。好，所以这个第一畜生恶鬼是六道当中最苦的。那法藏菩萨最先要救度最苦的众生，所以直接他就表达为我的刹土不会再有善恶道了，连善恶道的名称都听不到了。那从善恶道来扩大，包括天人阿修罗，站在净土的立场，三善道亦是恶道，亦是败坏之相、无常之相、苦难之相，因为它是在不同的轮回。你就到了天上，你真的快乐吗？你天福享尽还是要堕落。佛经讲，一个天人命中时候，他能够轮回到人道的比例如爪上土，下地狱的如大地土。一个人道的众生亦是得人身如爪上土，失人身如大地土。所以在这个六道当中，你的生成都是无常的、不确定的，最终都是苦啊。所以这个法藏比丘发的第一愿，实际上就要解决六道轮回问题。那极乐世界真正成为一个安乐的刹土，不会有轮转之相、败坏之相，它是无衰无变的，只有这样它才是总体的清净庄严。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天人寿终之后，夫更三恶道者，不取正觉。这一愿就属于舍治国众生愿的第一愿，不夫更生恶道愿。这一愿是怎么表达的呢？如果我作佛的时候， 我属住持的净土中。这里有个概念是天人，天人就是指往生前的身份，待业往生的人，他不是圣人。既然是天人，也就是说他的见思惑还没有断。既然见思惑没有断，那他的阿赖耶识里面就有着下三恶道的恶业种子。那这一类众生如果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不离开的话没有问题，因为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保证没有三恶道的地方。但是这里有一种情况叫做寿终之后啊，怎么理解这个寿终之后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人都是无量寿的，为什么会有个寿终之后？这个寿终不是指真实的命终，而是指这个往生的天人在往生之前他就发过一个有悲心的愿，我只要一往生见阿弥陀佛，我就要回到娑婆世界或他方世界来度众生，所以这属于还向回向的这一类人啊，在那边成佛等不及，我赶紧要回来啊。那这个极乐世界虽能寿命无量，但是阿弥陀佛愿力当中其中有点就是修短自在，你想在极乐世界寿命很长可以，你想在极乐世界一去就想到他方世界去也可以。这个寿终之后就等于说他离开极乐世界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这叫寿终之后。这个在汉译里面他表达的更清楚，从我国去，就是从我的国土离去，不会再更善恶道。你想这是阿弥陀佛的悲心，也是超胜之处了。这是一个待业往生的人，他竟然又要到五浊恶世去，这里就有风险了。他还是有业力呀。啊，有业力就有可能再重新到三恶道里面去啊。更就是再次的堕到三恶道。那阿弥陀佛对这个还向回向的往生者要给他加持，你只要去了极乐世界发愿再回来可以，就到他方世界你也不会再到三恶道里面去，虽然你阿赖耶识里面还有恶业的种子。那这个愿就非比寻常的，这就往生论有个比，就像一个种子涂上了一层保护层，它落到水里不会烂掉，落到火里不被烧焦，就是阿弥陀佛愿力给他一个保护层啊。也就是说意思，你回到他方世界以后你还能够回来，有这第二愿的保证， 我们才敢发愿呢、我往生之后我要回来救度这些有缘的众生。如果没有这一愿的这个阿弥陀佛的给我们保证，我们还不敢发这个愿呢。那到极乐世界，好不容易到极乐世界，悲心很切，再回来，回来回不去了，又下三个道了，那我不是吃亏吃大了，是吧？哎，所以这一愿，你要考虑的非常的周密，让一切众生，你发往生之后再回来，他有安全感，他敢发也敢回来，所以往向回向和还向回向构成净土回向的两个核心内容。而从祖师大德的看法当中，尤其还向回向更能成就大悲心，也是阿弥陀佛悲心属愿，属愿意你这样发的。要做阿弥陀佛的使者，要辗转的教化，辗转的接引一切众生到极乐世界去。不是说我到了极乐世界啊，我就极乐世界多快乐啊，我不那个五浊恶世啊，火宰炎炎太苦了，我不能去了啊。那都不来的话，那这些众生怎么办呢？所以菩提心慈悲心的一个表达，自然的他会不忍众生苦，要回来来助度化众生的佛事。我们从西方缺子就看到，西晋的时候觉明妙心菩萨那一世是作为一个贫穷的人，以猛烈的心念佛，得念佛三昧，在75岁的时候得以往生。往生之后，你看他就不断的回来，回到我们正胆国，来示现种种身份，教化众生。那这个是在这个他在明末的祭坛上说出自己的这个过程，我们才知道这位觉明妙心菩萨已经回来过7、8次了，做过国王，做过比丘，做过宰官，甚至做过屠夫，做过乞丐。那我们看到一些杀猪佬啊，不要小看他，说不定是菩萨带来度那批杀猪的人啊。你在乞丐帮里面，说不定也有菩萨在那里应化。好，这是从这一愿也深刻的说明，一切大乘行人发了菩提心，以悲心要度众生的话，一定要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才有能力去度众生。你不要一发我就在这个世间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啊，我不往生啊，你不往生，你真的能够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度得了众生吗？可能你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这个隔音之谜，隔胎之婚，你自己能保持人生吗？或者能够几世保持人生吗？即便是偶尔保住人生，一般来说都是每况愈下的，一世不如一世的。所以一定要铭记龙树菩萨的一句精辟的判言：没有证到无生法忍的菩萨， 想在五浊恶世度众生，无有是处，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也就是宋代元照林芝律师他早年发愿也是要说要在这个世间生生世世度众生的，以后等一场大病之后才发现自己这个愿是不切实际的，才转过来发往生净土的愿。好，请看下面经文：舍我得佛，国中偏人，不惜真金色者，不取正觉。好，这是各得真金色身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净土的天人，其形貌容色都是相同，没有好丑，好丑就是美丑的差别。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我就不取正觉。好，从这一愿开始，就以慈心呢给予众生的快乐啊，这也是摄治国众生的。哎，这个首先是从外貌上来摄受众生，这个真金色属于佛的三十二相的第十四相，是指这个真金色是佛的相好当中的一种，就是佛身以及手足都是真金色。那这个相百福庄严呢，这是很庄严的颜色啊，身色啊，六道的众生哪有真金身的啊？可能我们凡夫有黄色的皮肤、白色的皮肤、黑种人等等这些，但能显现真金色的，这是要有修德的。在讲三十二相，它的因是什么？有什么因感召什么的相？这一般是指因地啊，常常布施衣服、卧具、床给众生，这行为上。在心性上是离开嗔恨心，以慈悲眼来啊视众生，才感得的。所以真金身的德相能够令瞻仰的众生啊厌舍贪爱之心，能够有灭罪生善的功能。那真金身它是表达实相的那种颜色，就是通过这种真，有时候叫紫磨真金身，中道实相，涅槃常住不变的颜色啊。这种不变是指那种涅槃常住无漏无垢的那种光所显现出来的。我们每天念的战福记第一戒就是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等，呈现这种颜色 是很庄严的啊，就像《法华经》赞叹如来的身色啊，身色如金山，端严甚微妙，如镜琉璃中，内现真金相啊。所以这个黄色是一切色的本色，黄色很高贵的颜色，代表中道的。大家现在看东林大佛是真金色，我们就为了让阿弥陀佛显现真金色是费了不少的心力啊。这个世界我们众生的内心都比较黑的，显现黑佛是因果相应的，要显现一颗黄金身的佛啊，那是要付出非常大的心力。所以我们那个贴金呢，有两次失败。那我们都是用传统大漆去贴了，但是要么施工过程抢时间，那个漆要多少层，要干一层再铺一层在那，啊，那有时候由于工期问题，由于这个工序这个方案问题。你想想第一次贴完一年左右就开始出问题了，脱落了，第二次也是三年左右出问题了，哇，这一出问题一脱落，这个就斑驳不齐嘛。那众生对佛像都是完美的要求，一看到斑驳不齐，大家内心就很难受嘛，啊，那第三次真的是破釜沉舟了啊！那这一次我们是下定最大的力量，不敢工期，一片一片的工序确保它的这种规律，然后那个架子，原来搭的架子为了省钱都是钢管的，这是用最好的架子，要搭得非常稳固，让贴金的人感觉到是在室内车间贴一样。我们是租了德国进口的架子啊，然后要求所有贴金的人吃素念佛啊。那这些世间的方法做完之后，我们还加了一个佛法的方法，所有的金箔，所有的铜油，所有的大漆，我们都用49遍大悲咒来加持，也就凝聚了东林僧团全体僧众的心力啊，在这里加持过两次，在那边也加持过两次，终于这尊第三次贴金成功了，现在已经3年多过去了，还是金光灿烂。这个连那个厂家第三次都没有信心，他想打退堂鼓啊，这个搞不成了，这不是人力所能为的，因为这个这么户外这么一个他都，我是不让他打退堂鼓，一定要干的。他说这是我把身家性命都贴上去了，如果再不行怎么办？那这是再不行我们就从那个架子上我们两个人往下跳吧。他也是破釜沉舟的。好，你想想我们这些苦恼的众生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出来就是真金色啊，这么高贵呀，而且不是部分的往生者真金色，只要往生，所有往生者都是真金色，不仅人道的众生是真金色啊，鸢飞暖动的众生往生也是真金色。你想想这个法藏比丘发的愿， 它是大平等性的。那出现真经社，其实其中它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就是一切往生者不能直接过去，一定要他到莲花里面来解决他的颜色问题，莲花化身。所以阿弥陀佛院里天经菩萨在眷属平等有句表达，如来净花众正觉花化身，就是阿弥陀如来他在果地上恩赐一切众生清净的莲花啊，所以往生者都是从莲花化身的。那这个莲花是阿弥陀佛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结晶，就在这个无上正觉的那个莲花里面来解决一切众生的业力的差别问题，让他都能够在大平等的熔炉当中跟佛的颜色一样。那你想想，这种深色的庄严，马上我们就会感觉到生命的尊严感。你都是黄金色了，身体都黄金，你还敢动不好的念头吗？你都对不起自己的身上的颜色了。你想想世间人就穿件名牌的西服他都会比较爱惜，更何况你的身色是紫磨真金色，佛的那种身色，他这种样子就能够把我们内心的那个佛性，那种中道实相的性德给它调动起来，使我们内在的那个德性也能够跟身上呈现出来的那种紫磨真金色相应。所以这一愿还是很不简单的，这种转化力太大了。转化，你一只老鼠往生，它也是紫磨真金色。你想想，黑黑的老鼠，你都变成这么快。好，请看第四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行舍。不同有好仇者不取正觉。好，这一愿也是跟容貌相关的，意思是说，是我得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净土的天人，这仍然是真的天人，待业往生的这个人，这些业力凡夫往生，他的形就是形体，色就是他的色相啊。一般的这个从色来看，色相有青色、赤色、白色、黑色啊，这些，这是颜色。从形体来看，有长、短、方、圆这些。这就是一切众生的体型、颜色、外貌了。那这个外貌呢，到了极乐世界也是大平等的，形貌、颜色都是没有差别啊。这个好就是长得漂亮庄严，丑呢就是长得丑恶。那这些众生的形貌是有差别的， 这差别是他的业力导致的。为什么会有看相这么一个文化呢？那会看相的，一看你就知道你的命运的好坏啊。那富贵人就有福相啊，贫贱人就有贱相啊。啊，那这个会看相的人一看就能预测你，甚至你寿命多少，你是能善终还是不能善终，甚至怎么一个死亡形式，都在面相当中显现。啊，那有这个有福相的人，而且面色会很有光彩。那在他方世界啊，确实面相的好丑啊，会令众生升起这种攀缘。长得好的会比较傲慢，长得丑的会比较自卑，由这个自卑升起嫉妒之心啊。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在参到普救众生妙德业神啊，这个业神啊，他得一种解脱门呐、普现调伏一切众生菩萨解脱门啊，那这个神通广大啊，利益众生甚大。那这个善财童子就请问他，你发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从什么时候发的？这个怎么修来的？啊，问这个过程。而这个业神就追溯，在很遥远的时候是普贤菩萨的因缘让他发心的。那这个因缘是什么？跟相貌有关系。他曾经在王国微尘劫之前做过一个转轮圣王的女儿，那也是出身高贵了啊，公主啊。那时候众生寿命无量啊，这个福德也很大，但是业力不一样，有差别。好，这个时期的众生很重视外貌啊，如果长得好的人就会傲慢啊，跟长得丑的人说，你看我的身体长，我长得多么端正，你的怎么丑陋啊。那个另外的众生也不服气，你有什么漂亮啊，你怎么怎么样，哎，就是相互的这个贿赂，哎，由此积累不善业。就由这个不善业，就是由于长相的攀比的因缘，这个世间的众生寿命奢低，一切快乐的事情马上就削减了很大。当时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出现于世，普贤菩萨就告知这个城里的众生去到佛的地方去供养佛，去听法啊。普贤菩萨知道这个城里众生都是很看重身貌的啊，就是长大好的生娇慢心啊，来凌辱长得不好的人。所以你看普贤菩萨他显现的身体就非常的庄严，庄严殊特啊，显现的色相光明自在。那这个城里众生一看虚空，空中显现那个那么庄严的菩萨，他们认为长得好看的身上的颜色光明一概不能显现出来，犹如巨木。所以这位转轮圣王的女儿就看到普贤菩萨庄严的形色，生起了大欢喜之心呢，希望我未来啊能 得这样的庄严的相好、威仪、自在，也愿我受身之处常得不离此善之事。哎，你看，由于这个行摄的庄严发菩提心的。好，那从中来看，极乐世界的所有的往生者都像佛一样的颜色，像佛一样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大平等啊，你看现在很多我们这个世间画净土变呢，它都会化成不一样啊，有菩萨，有声闻，还有化身的那个小童子，那个小童子甚至就把世间的那个小男孩的样子还系个小兜兜啊，这个有点小兵张嘎的样子啊。但有时候看一看，你也只能说我们这个世间众生都是分别的，你画的都一样，我哪知道谁是谁呢？啊，有时候你也只能笑一笑。但极乐世界的本土都是平等一向的，这就大一门功德，大乘善根戒等无机械门，机械名。女人及根雀二乘种不生。法藏菩萨成就的是大乘菩萨的法界，你看他的这个平等呢，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名号。汉译的无量寿经就是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无量清净平等就是无量寿的意思，觉就是无量光的意思。所以这个名号就是极乐世界的本体性的特点，因为这是极乐世界，无论是正报的天人还是依报的器界，都是从阿弥陀佛无量清净平等心所呈现出来的，所以它所有的一切都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特质。一切世间的这个净土或者染秽相杂的土，很多它都是有众生不同的业力的呈现，众生的业力千差万别，所以呈现的样子、境界、器具，它也会不一样的。就好像天人吃饭，在一个器皿当中吃饭，但不同的天人，他吃到的这个饭的颜色、味道、营养，它是不一样的。是由于他的涅师的心呈现的差别之相，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的这种大愿的伟大，就是以这个佛的大平等的这种福德来平等的给予一切众生。你长相好，它是福德啊，所以这个大乘善根界平等，它是大平等的这种待遇，它没有积贤之名。积贤之名就是，哎呀，你这个好丑不同就会有积贤嘛，就会有攀比嘛，啊，那极乐世界也没有女人，也没有六根残疾之人。甚至极乐世界也不会有二乘的种性的人产生。那到那极乐世界会有很多声闻，那是他往生之前的身份。那通过这两愿，他说明 还说明一个情况，其实我等众生自信本具智摩真见色，自信本具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但要把这个靠智力把智摩真见色和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的平等的这种形式给它呈现出来，要动经无量劫又无量劫，很难。但在极乐世界它为什么快？你从莲花一出来，你就是智摩真见身，你就是像佛那样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金刚那罗延伸。那这两愿直接出来，也是说明法藏菩萨考察他方世界众生很具有人性化，知道众生都爱好长相庄严，因为一些众生他内在的德性怎么样，才能怎么样，那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才会知道，但是你初接触就是看外貌啊，所以大家都注重这个外貌啊。为什么现在美容生意越做越跑火呀？这个特别是女同胞啊，很在乎这个容貌啊，说那个脸蛋是最贵的一块地方啊。多少化妆品下去啊？甚至可能美容最多的是女同胞。据说这几年还听说男同胞也去美容了，这就有点感觉到，你男的去美容干嘛呢？那女为悦己者容，她是有这种需求的。但美容要注意，美容不好可能还毁容呢。为什么？你的容貌是你的福报，你内心没有这个德业，你怎么就会成为一个美女呢？或者就成为个帅男呢？如果你勉强用现在所谓的各种技术，甚至各种化工的化妆品，其实很多女同胞啊，你用多的那个可能最后的效果并不好，搞得恶性循环。因为很多的化妆品的那个原料都是化工的，你越弄那个皮肤越粗糙越黑，搞得那个你不用就惨不忍睹啊，越用越糟糕，那你不恶性循环吗？现在确实是一个虚荣心比较膨胀的时代。作为佛弟子，还是要本色一点，素面朝天为好。尤其是通过这两愿有个启示，你念佛念好了，你的容貌就会变好，他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因为六字洪名里面是包含着全体的愿的，是大愿的结晶。那我们会说，我念了多少年佛，好像面貌也没有怎么变好啊。这要反省，你面貌能不能变好，可以作为考量你念佛相不相应、上不上轨道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你念佛念好了，一定会长相越来越好， 皮肤越来越白里透红啊，你的形貌容色面上的光彩一定会比不念佛的要好，要庄严，这是有很多例子表明的啊。前些年听说有一位女同胞在一个公司里面，她就是长得不怎么好嘛，皮肤很粗糙嘛，大家不愿意跟她接触嘛，啊，于是她据说怀着很大的惭愧心呢，参加了一次佛七。这次佛七可能她就想，阿弥陀佛加持，让我变得漂亮一点，不要丑的让人家不愿意看我。或者畸形物，那真是他这个感应道教了，就是念完佛之后整个脸上脱了一层皮呀、那原来很黑的很粗糙的变得细润了，洁白了，搞得去公司坐在办公室人家还认不出他，哎，怎么换了一个人呢、其实就是他啊。所以念佛是最好的美容啊，大家啊一定要有这种信心。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失宿命，下至之百千亿，那由他逐节逝者，不取正觉。好，从这愿开始啊，这些都是给予众生安乐的愿。那法藏菩萨先给众生外表上的这种利益、安乐、色相庄严，那进一步要给他往生者内在的那种利益，就是他能够得到六种神通啊。那这一愿就是生者皆得宿命愿，他方世界的众生只要往生都能够有宿命通啊。所以这一愿表达，如果我作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极乐净土中一切往生的天人都能够是宿命，宿就是宿世的命运，宿世就是指过去的前世，前多少世多少劫，你是投身在哪个家庭，叫什么名字，寿命多少，长相好丑，富贵的程度在哪一道里面，知道自己的宿命，而且也知道他人的宿命。好，这里讲这个宿命通所知道的时间的维度有多少呢？下至就是最低限度，你也能了知百千亿那由他逐劫逝者。哇，这个百千亿那由他也是亿，百千亿亿逐劫，就是这么多劫的这个你在轮回过程当中生生世世所发生的事情。一般的天人 也有一定的宿命通。正果阿罗汉也有宿命通，五通仙人也有宿命通，但是他们所知道的时间是有限的。在制度论里面有一事，这个佛就向舍利弗问，这只鸽子它这个过去劫是什么过来的？舍利弗观察这个鸽子八万大劫以来还是鸽子，什么时候脱鸽的身体，未来八万大劫之后还是鸽子，那就说明他阿罗汉观察的时间是有限的，八万大劫之外的事情是观察不到的。好，那我等众生信愿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已经不是一般的宿命通了，不是声闻缘觉和菩萨宿命通，这种宿命通乃是佛的果地上的宿命通，阿弥陀佛把他证道的宿命通完全的恩赐给往生者。所以这些往生者所知道的宿命通就是佛的那种水平的宿命通，能够知道无量劫的事情啊，说这个下至知就是最低限度是，那上指什么？上就是无可计量的结束的事情，你都能知道。你想想，这种内在的德能有多么深广，在这个世间，我们想在这个世间通过自己修行想得点宿命通很难呢、啊，内心喧闹啊，散乱呢、啊，啊。别说知百千亿哪有他足结事，就是上辈子怎么来的，下辈子到哪去，一概茫然啊。那有的信众也会问我们，我上辈子从哪来的，我说你不要问这个，我也不知道，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上辈子哪来的，我们都很惭愧呀、啊、没有这个宿命通啊。但这个宿命通对度化众生有莫大的好处，你如果知道哪个众生上辈子怎么来的，多生多劫他是什么样的习性，你对机说法，观机斗教，他就会立竿见影。否则你对他的习性身份一概不知，可能讲的法不应机，产生不了作用啊。所以佛一般讲经说法首先要入定的，入定就是观机，观机给予相应的佛法。那一切往生者得这些六种神通，阿弥陀佛是要让这些往生者去广作度化众生的佛事了。那这种广的程度是要代佛弘化，一切往生者从莲花出来就是如来阿弥陀佛的法王子，要继承阿弥陀佛的家业， 所以阿弥陀佛给这些往生者的加持力以及给予的功德，就是佛的成面的功德。这就是一切往生者都能得到无量无边诸劫的过去发生事情的啊这种宿命通完整的赐予。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
此功德庄严。